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周伟业。
繁花是中国当代作家金宇澄的长篇小说作品，经王家卫改编成30集的长剧。繁花好好看，值得集体创作成为影视作品。王家卫亦是有名的作者导演，作品都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我都以王家卫作为作者的角度去观看繁花，重点即是看看他怎样去执导处理一个长达30集的长剧本。
王家卫是电视台编剧出身，由影视传奇金国亮带入行，处理长短故事绝对不是问题。不过电影作者王家卫强于以画面讲故事，以留白和时空交错等的方式给观众创造想象，为大约2小时的电影增加多几重的时空层次。
那30集的繁花呢？王导演今次要讲的上海，真的可以称作大河剧式的时代交响乐。原著小说中作者金宇澄着墨更多的60年代的故事，王家卫则基本上完全留白，交给观众自行补充。这个是一个非常之精明的方式。事实上内地的电视剧有关17年时期的剧种甚为丰富，而平地起飞的上海显然是更新鲜的题目。
剧集繁花在叙事上集中一个比较短的时间，以男主角宝总和三位女角为主线，以高速发展的外贸与金融市场为背景，飞扬的上海黄河路为舞台，处处显出王家卫讲故事设计的顶尖水平。
剧集入面的前半是各种线索互相交缠，后半是花果飘零，各地开花，每个角色都有新发展，有如轮流转一般，亦都是描绘一个时代的好方法。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繁花》，作者金宇澄，由 Ink 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周伟业。
繁花是王家卫改编作家金宇澄而成的30集长剧。讲到底，王家卫讲的都是爱情故事，剧本故事的底子都几有大亨小转的气氛。
男主角宝总的故事背景亦都是一位普通的上海小伙子，有幸遇到高人耶稣指点，学懂各种营商门路，但是大亨不重要，小转先至重要。宝总故事的核心仲是他同几位红颜知己的情谊。
这种一男三女的故事，上海的观众亦都绝不陌生。张恨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啼笑姻缘》就是了。但是爱情故事的内核都是看两个人交往的基础是什么。繁花就很强调宝总和汪小姐、玲子和李李的报恩关系。有人说剧集众人太过拘谨，连拥抱都是偶一为之。确实各处乡村各处礼，宝总一直不逾规矩，却是王家卫写爱情的精彩之处。
爱情故事写的其实是压抑，宝总的爱情故事观众用的是全知观点。三段都看了，如果三段爱情都真的展开了，这样不是宝总而是韦小宝了。现在宝总报恩的心，不忘回报的关顾，不用说破的真情都有始有终。这样的角色在剧集是肯定受观众喜爱的。
在三段情感里面，宝总和李李这一段是最有男女较量、各自盘算，有如倾城之恋的味道。在同玲子这一段，真是好似日剧《悠长假期》共度人生低谷的子弟恋组合。至于汪小姐同埋宝总嘅一段，叙事嚟讲系《繁花》嘅主要核心。汪小姐亦都系宝总不惜每次都牺牲嚟成全嘅人。《繁花》剧嘅后半，汪小姐、玲子寻找新嘅路向，亦都系能够立体描绘现代女性嘅一笔。毕竟爱情亦都只系人生中其中一个选项。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繁花，作者金宇澄，由 Ink 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周伟业。
繁花是香港导演王家卫改编作家金宇澄而成的30集长剧。这套剧用沪语来拍摄，剧中大部分主要演员都是上海人。演员在不同的访问中也都讲到方言演出的独特效果。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直都有大量方言写入白话文的文学作品。当代文学入面，例如寻根文学的莫言、 贾平凹、余华都各有代表作。
金宇澄写的繁花夹有大量的沪语，即是上海话。由于同属汉语，对其他地域读者而言，夹杂方言入文从来不是一种问题。除了偶有字词要解释，并不影响阅读，反而更加有地方特色。而且上海话对于上一代香港人来讲绝对不陌生，或者可以讲香港一直是各个方言共处的地方。年长一辈乡音无改，一听就知道家乡何处。广东话占绝对的强势，亦都是大约90年代前后的事。50年代的香港有大量的上海移民，当时的广东佬和上海佬亦都不是全无文化碰撞。当时亦都有黄天林导演、宋琦编剧的《南北和作证》。
上海和香港的双城关系，繁花就写得很精彩。宝总的身份本身就是港商，师傅耶稣的人物有不少都是香港的富豪，几次帮助宝总的都是香港人，当中应该有影射现实中80年代上海发展和香港商人的密切关系。剧中对上海帮步步进逼，打算在股市上吃掉上海资产的所谓反派，竟然是高速发展的深圳财团，而且全剧数之不尽的广东歌配乐，大量的香港明星客串，可见繁花正写上海，却处处有香港。这样不是王道对上海和香港的情书，又会是什么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繁花》，作者金宇澄，由 Inc. 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周伟业。
再现岭南是香港学者罗洛贤博士所写的书，是一本有关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书。非物质文化遗产看落是指一些历史悠久的文化活动，但是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是非常近代的产物。这本书里面就非常有系统地阐释了这个概念的各种内容。
当我们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实际上不单单同历史文化有关，同时亦都同社会社区、产业乃至政府政策紧密相关。所以一样事物究竟是否遗产或者文化遗产，并非学者在象牙塔之中通过研究就能够决定，而是需要通过同社区各种持份者持续的沟通，再加上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观察，才能够最终确定。如拦截、舞火龙、黄飞鸿电影、太平清照、观音像、地水南音，错看似乎可能没有太多的关联，往往都是已经存在在我们身边很久，但是我们没有认真留意的事物。其实文化本来就是平常事，但要真正研究这些普通事物所需的功夫就非同小可。
因此在一本书里面，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其中有一些内容可能涉及旅游业或者是流行文化，一般来说并不属于历史专业的范畴。这样就更加需要新一代的学者拥有跨学科的技能，才能够应对这种新型的题目。他们不单止要有历史文化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对产业流行有一定的理解。在这一点上，作者在本书切入的视角可以说是人文学科如何应用于社会实践的一个尝试。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再现岭南》，作者罗洛贤，由中华书局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周伟业。
继续同大家分享罗洛贤博士有关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再现岭南》。在我读书的时候，已经对岭南这两个字印象深刻。学校的名字中就有岭南两个字。当时听不同老师讲解岭南的定义，似乎大家都认为岭南是一个不变自明，有一个理所当然和普遍接受的定义。例如会讲秦朝开五岭，又或者唐宋时间的中原人南迁，又会提到岭南和珠江流域的关系等等。
再现岭南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清楚地描述了岭南文化地理环境的独特性，以及岭南文化和香港之间的关系。然后书里面进一步解释了岭南文化为什么在了解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岭南地区，尤其是广东一带，拥有绵延的海岸线，而且同南洋地区极为接近，因此亦都成为中国南方与世界交流的重要窗口。 岭南文化拥有独特的海洋性质，这一点就同时见到岭南文化和香港文化的特色。
又例如岭南地区位于南方，大部分属于亚热带地区，天气较为炎热多雨，因此出现了所谓瘴气的治病观念。就是这样，能够解毒的凉茶或者用以驱除瘟疫的习俗，例如舞火龙，在岭南文化里面就流行起上来了。这一些在书中都有详细的解说，认真了解岭南文化确实是认识香港文化的重要一步，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桥梁，去了解本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传承脉络，定必更有实效。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再现岭南》，作者罗乐言，由中华书局出版。